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学，
佛道无上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佛说优婆塞无界相经律耳说，诸位居士，大家下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放讲啦。我们再接着讲这个邪淫这条街。我们来看，继续看经文啊。若优婆塞供淫女行淫，不与执者，犯邪淫不可悔，与执呢无犯。方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优婆塞呀供淫女，这什么淫女呢？专门就是做这个淫女的这种行业的，与什么通过色呀，或者通过什么这种行淫的行为来什么换取生活的，就是生活的物资，那就是专干这行的。那这样的呢，你要不与执者，就是什么没有给他钱，没有跟他说好，他就跟你同意完之后，没有你没有给他钱，完了甚至说人家说定100元呢，你给人家50，这都是不行的。假如说你没有给他钱，那就是犯邪淫不可悔，与执呢无犯。假如说通过你已经跟他谈好的，他已经同意了，所以你也给他了这种说相应的价值，那就无犯。那这一条到底是怎么样制定的呢？这一条啊，你要知道它是根据当时的印度的一种情况来制定的。那就算是现在一些西方国家，还有有的国家他会举办一些什么，你看杂志啊，还有一些新闻啊，那你去看呢，他会有一些什么，他会有一些淫女的卖淫协会会出现的。那在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就不允许的呢，那扫黄啊种种的，他不允许说这种行业的出现。但你说是否现在还存在吗？存在，我相信它是存在的，现在还有。别看这样打击呀，那每天电视不都演吗？新闻呢，是不是报道啊，法制频道都天天演的哈。那为什么呢？因为呀，当时的这种印度国家，它是什么？它一般情况下都是偏向于说男人多女人少的这种情况。它不是说非是说它怎么知道它的当地的印度的这种情况，它说它认可这种淫女的存在。当时古印度分阶级的，屠夫就是杀猪宰羊的，还有砍头的刽子手，还有淫女，她是作为这个社会上最低级的一个底层，你明白吧？最低级的一个底层而言。所以当时这种情况就是意味着什么？因为在这种文化非常深厚的大国，它怎么样？它不压抑说这种性的行为啊，这种教育，它不压抑的。它会怎么样？它会通过一个正当的一个途径来怎么样，来让大家欲望得以什么，不能说得以释放，欲望得以平衡啊也好。因为当时这种文化促使的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呢可以让什么，让人不那么躁动和暴乱，你懂吧？你看印度有多热呀，50多度啊，最热的时候热死好多人呢。那他天气这么热，他都穷的那简直不能太穷了，你找个厕所都找不到。那个印度人都穷的不能穷了，那个法师后来讲说，那个电视也报道，那法师讲那印度人都穷的不能再穷了。他40岁他就懂得，40一到38岁到40，他就懂得他到了这个年龄之后的生活是怎么生活，修行。可能现在没有佛教，但是他可能当地的一些婆罗门教和一些外道的信仰，他就会去修行。他不会在意说他的什么， 他的生活环境和他的物质啊提高，他只在意什么？他38岁到40岁他就要修行了，他不会说再是死拼赚钱。你看那些老奶奶到股市去炒啊，死在那儿了还得炒，是这么讲说你干嘛呢？你就念念佛修修行，是不是为死的时候有个好去处？你就算是，你不能说迷信，你可能拜信仰其他的宗教，你为死的时候上天堂别下地狱，你都算是有点人生正确的人生观。他搞了七八十了快死了还捧着钱，那在那炒股，那股一跳一波，他的心脏图片也是在一跳一波，一下子完了，跌下呀跌的命都没。所以师父就讲说，他这种古代的大国呀，也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这个边就稍也不是题外话啦，它有它的内涵。中国人在古代的时候他就追求是一个信仰，你看那些年纪大的，不能说大家呀，普通民，你看过去的，在我们小的时候还见那些清朝末的那些老人家呀，过了几朝几代那些老人家，他干嘛吗？他虽说没有说非常像我们这样的去修行啊，去真正的接受佛法去学佛，他会怎么样？他会接受不反对你的信仰，他也会随顺你的信仰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他不会持戒，但是你吃素他也跟着你吃素，他不反对你的。不像现在你吃个素你讲你又不健康，哎，又不要死人了，有那么严重吗？没有那么严重吧。他为什么呢？他因为他的文化已经断了，文化已经断了，所以在古代的这些大国他有他的文化。那你说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古代他也是这样的，那当时清朝包括民国，那包括清朝啊，那改革开放可能为了维持社会的治安，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要实行法治的国家，人权制的国家，他说不允许这样，也为了说这样的事情发生会祸国殃民，他可能会颁一个法令这样。但在过去呢，过去他们有现在的法律这么完善，他也没有现在的这种电脑啊科技啊，又去搞车呀，又去搞这个追求那个追求，过去没有的，过去只有琴棋书画。有电脑吗？有喜欢车买个车去骑吗？开个车就研究这些东西吗？搞一些什么模型啊，一些潜艇啊飞机模型，现在人都是各种爱好，还摄影啊，又是这种音乐那种音乐，过去没有的，不都琴棋书画吗？是不是男子弹琴的又少了，就搞棋要写书法画画，他对这种追求比较少，他追求比较少，他就比较什么，比较让他的那个欲望来怎么样调整，他那个欲望的因缘就比较少。现在太过了，师父只能讲现在太过了，就太过了，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是给你的欲望调整的。你可以喜欢一些东西，但是它是给你欲望调整的，它是为了你喜欢这个东西来帮助你暂时的这个心不要乱，它你那个追求那个东西不是你最终的，搞错了，是不是啊？搞错了，总讲说你玩玩牌又怎么样了，那是世间不学佛的也不能说人家玩牌不对呀、啊。你不要搞犯法的，国法规定你不要大型赌博，玩玩牌没错呀，但是他玩完了他玩进去了，那他的这个世间颠倒人还讲说不要学佛学进去了，我搞不清谁搞进去了，你说是不是啊？搞不清到底谁搞进去了，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文化你说有多大的转折，中国的传统文化会断掉了，那师父讲这个传统文化不是现在这种啊，不是现在那种啊，你不要当回是我说那个，不是的，那有的人就是乱搞了。那古印度它的文化就是这种的，它为了促使的这种行为，那为了促使能安稳呢调整当时的这个男女失衡的这种什么样，因为只有富人才可以呢娶成千上万个妻，那印度贵族都是这样，平民的地下的那些农民呢没有钱的，是不是啊？能找到一个老婆，老婆在以前那都是人家捡剩下的，有的很多都是做一辈子的奴隶单身，他没有说完成一个家庭的这种条件， 那你说他怎么办呢？那你说他就会因为这种生活的压力，也包括对后代的向往的这种欲望，他会这样的，因为他有生理的反应吗？那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暴动的呀，他会很怎么样，生起一个对社会不满呢，他会乱国呀，他会种种的恶事啊，营生啊，杀人放火呀，那甚至是强奸呢、啊、你看印度现在他也存在那种强奸幼女的这种行为，电视天天报，但是每天都举个牌子说妇女权益啊，追求啊，那也有这样的新闻报道出现的。所以当时为了跟当时的这种社会相应，所以当时的这种社会也是允许这样的行业出现的。他为了什么？为了调整社会的恶业营生和动荡不安。所以师父要是说对印度人的看法，我感觉印度人挺好。为什么？因为他一般的人都是有信仰的，你别看他不信佛，他是有信仰的。那你说中国人有信仰吗？不能说没信仰，哎呀，需要的时候有信仰，不需要的时候他有什么信仰啊？啊，他求的时候他就是有信仰，不求的时候他信仰。什么叫信仰？信仰是说在形象上和出发心上的一个心理的想法和趋向的因缘的话，给你一个信仰因缘，就是对死后的去向你做没做安排。要是就师父能听的讲的最容易懂的，最比喻最恰当的，或者是最明白让你懂的，就是你死后有没有安排，你对死后的世界有没有一个想法呀，你对死后的死亡的这件事情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还是你躲避不想死？勇敢面对死亡的人，正确面对死亡的人，才能谈真正的信仰。记住了，哎，这些老奶奶们老爷爷们，你们听清楚了，念佛一辈子你敢面对死亡啊？好，那这印光祖师这个死一贴，把睡房子贴着死，你敢吗？所以你说谈信仰，现在哎呀，现在的人信仰就少了，谈什么信仰啊？谈死，谈死他一下把你的话题扯过去，谁敢跟你谈死啊？啊，谈死啊，这死人摆在那，他抬都不抬，连看都不看，哪看呢？谁愿意面对这个死亡呢？所以师父就讲说，他不知道生处何在，他也不敢面对死亡之后的去处。你谈什么信仰？你算什么信仰啊？无非都是借助信仰来满足现在的需求了，算什么信仰啊？你算有信仰吗？考虑一下啊，在这里边师父告诉你什么叫信仰。信仰最简单就是，你想过你死后要去哪里吗？你想到你那禅宗讲的比较高了，生我之时谁是我，为生我时我是谁，死了又何方去啊？那我这个肉身坏了，我依住什么上面活呀？想没想过？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想过的才是佛教徒，哎，不想过的你别说你是佛教徒，你是香客，是信众。那你说受五戒的要不要想这个问题呢？你持守五戒就是为了让死的时候来世戒相持好了，有功德，就是面对死亡，哎，是不是啊？来世啊，有善根呐、啊，有福德呀，能成人呐、啊，或者是求解脱呀。那你说你受五戒之前，你必须要明白一个，受五戒，即使说你不敢承担说非得面对这个死，就算你只要你受五戒了，师父就跟你讲，就在的佛法的立场和戒律的因缘上讲，你已经潜意识的，只是不愿意表达的，潜意识的你就接受了死亡，甚至你学佛念佛往生西方，是不是啊？那你说你考不考虑这个问题呢？要考虑吧，我这么年轻都考虑的，每天想着死了之后要去往生西方啊，不能迷惑颠倒，这个死要命的呀，每天都师父都想这些事儿啊。那师父为什么要每天想死多悲观？哎呀，我没教你悲观，每天都是撑着脑袋明天就死了，这个日子不得活了呀，衣服也不要买了。师父告诉你的是意思什么？在随顺正常生活的因缘的同时，最终你要面对的那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现在面对的这些东西都是最终要偏向于那个东西的，都是往那边倒的，往死那儿倒的。你说学佛这么久了，做居士这么久了，五戒也学完了，你说在座哪个不是老居士啊？死都不知道是咋回事，还在那啪啪啪啪啪啪。不要讲，不要谈死，那谈啥呢？那谈啥呢？你说跟你谈啥呢？谈活，谈活，师父讲的活。我跟小朋友讲，好好的上学，好好的念佛，你以后长大大为国家做贡献，好护持三宝，好修道。那除非你是几岁的，那你说已经偏向于这种死的因缘了，你不去面对它，你还是躲避它。一旦这个因缘到眼前的时候，忙手忙脚的，你不知道你要怎么办，是不是啊？早点面对呀，早点想这个问题，早点喊，想了又不耽误你，你想也不会找死。你也不要想说佛教徒有一个错误的知见，说师父啊，只要我不想死，想好就好，只要你想好。我经常听这个居士劝人家说，老居士啊，不要想那些不好的，想好绝对好。谁说的呀？你想好就好的呀，那你没做功德没修行，你想好就好的啊，那一切都有因果的呀，不是平白无故掉下来一个石头又花盆把你砸了。那师父只能讲说，你不要仇视死亡，仇视死亡的人就会仇视佛法。作为佛教徒来讲，你嗔恨死，不想面对死，你就恨佛讲的话，是你有怒不敢言。哎呀，本来对待生死都够苦的了，没轮回，这么活的时候不敢面对死亡，别人一讲佛法你就很嗔恨很怨恼。这些男女同胞们啊，都在内，哎呀，更毁了。本来做点功德呀，活着的时候，这么一嗔恨死了之后，地狱更深了，地狱更深广。人就是这样，有啥呢？哎，讲讲简单，但真到时候也挺难的。也有啥，放不下就有的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说面对死亡。所以在印度呢，印度人他就懂得说40、30多岁到40了他就活一半了呀，那他就懂得去修行，追求一个死了之后的解脱，说追求说，哎，活着这个很苦啊，很多烦恼啊，生活环境又不好，就算生活环境好，我的内心有苦有烦恼，那我怎么样，我追求这个解脱。但追求解脱的过程当中你没解脱呀，是不是？在追求这种美好的生活当中，解脱当中，你的心不是马上解脱呀，是慢慢走向解脱的。但你慢慢走向解脱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什么，就是证明说你这个烦恼还在呀，是不是啊？你欲望还是存在的呀。那你欲望存在，说作为在家人，那你欲望存在怎么样去让你这个欲望得以平衡呢？所以当时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就这样淫女的这个行业。所以这个当中呢，这个当中这一条以那个淫女行淫的这一条是就什么样的讲呢？就你的修行，可以通过这一条来讲说，佛教不主张说在中国说现在这个社会说你去来跟这些淫女行淫，没有这样讲。他是通过这一条来告诉大家，佛教是人性化的，他不是一棒子打死你的，你懂师父的意思没有吗？他不是一棒子打死你，你不要认为说佛教就是不人性化，做了之后就是不会给我空间的，或者给你时间。那师父总要问你，你那个空间时间你想干嘛？你想杀人呐？你想偷东西啊？你想毁坏三宝啊？你难道就想干这些事情吗？但是他在你的修行过程当中，他是允许你的欲望的存在，在你成佛这条路上，但是在戒律上他允许你这个欲望的存在，但是他不赞同你破戒的这个事情发生。明白师父的意思没有啊？有智慧的呀，要是听到师父这样讲，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佛是最慈悲的。所以有的时候要讲到不谈这个淫戒呀，假谈到欲望，欲望有很多啦，食欲、睡欲，还包括对物质的需求啊，东西的索取啊。那出家师父也是可以有的，但出家师父不能犯根本戒的呀，是不是？那出家师父要就这一条，这也是不允许的，他是断淫的，连邪淫都是不允许的。 那出家是不是也可以有欲望的呀？他别人供养一个手表了，那他买个衣服啦，价格比较高一点的衣服穿了，或者出家师傅出去，哎呀，别人供养一下饭店啦，吃个东西，你不能说出家人必须要苦死吧？还专有这样愚痴颠倒的居士，哎，他偏要这样讲，他不懂得戒律，他偏胡说八道。师傅听到这样的居士，我都不理他，跟他讲讲不通的，他讲不通的外道。外道戒吃多了，哎，出家人要苦，出家人不能有欲望，谁说的呀？只要他不犯根本，他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在慢慢的成佛的路程当中，欲望还是慢慢的在断，慢慢的在断，就是证明他还有的。他有时对生活的物质的需求啊，那可能说作为弘法利生的法师不应该这样，为了影响众，那可能会这样，但是就他的生活本质，你不能说他这样不对。明不明白师父的意思啊？所以这些居士们呐，不要瞎讲啊！那为什么呀？和尚叫苦死吗？我没有这样讲的，但以苦为师。但是你不要那样去外道界的来讲。完，你在那吃和宅庙里边住的条件又好，死吃死喝也不上殿，完就看着和尚上殿，你干嘛呀？你也看到别的师父用一个好东西，死讲死讲，死是非造业，下地狱吧，你活该呀！比丘是可以有欲的，但是这种欲是什么？不是欲望。那尽可能说在讲说出家人又可以有，也可以有这样的性欲，但是他不能去通过种种方式来做这种行淫的事情，包括跟人呐、啊，包括手淫呐、啊，种种都不可以的，是不是啊？非道行淫都不可以，但是他也可以说，他没有定为说他内心有这种欲望。对异性的追求，那他就定为他死罪呀、啊，是不是啊？那你说出家人要多看那女的两眼，算不算过失呢？那假如说过来一个女人啦，那出家人说出来，或者是哎，这个女的身上这个香味，喷的香水，他可能会因为这种香水说想起来什么对异性的那种。但是师父跟你讲，他不犯根本戒，你不能说他这样就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呢，他成不了佛呀，你断定他的是假和尚啊，你不能这样去讲的，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学戒是为了什么呀？给人家空间，给自己机会，不要去随便评论人家，洁而不欲，忽视于人，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的哈。你说要是这样的，你们在家人成什么佛呀？都只有我们和尚出家才能成佛，你们这些在家居士就甘愿的下地狱吧。那没有啊，那佛说五戒了，那前面讲说持守五戒也可以成佛的，你只要偏向于解脱，不偏向于术士的福报和来生的人天福报，你只要说我持五戒回向西方为成佛道为解脱，绝对持五戒可以成佛的。不是像你们想的单独说持五戒就是什么，就是人天来世做人，谁说的呀？持五戒可以成佛的，可以进求大戒的呀，进求菩萨大戒的呀。明白这一条了吧？这一条就是这个意思啦，这叫什么？所以当时这个印度这个情况啊，就根据他的情况来制一条戒的。所以印度人呐、啊，师父讲来说，以后有机会大家也去到印度旅游看看哈，是什么情况的，来比比，我们现在多有福报，那个佛法在那个地方灭了，现在你的日子过得多好啊，那个地方的人平时都吃素的呀，哪吃荤呢？啊，那个牛满大街跑，吃什么肉啊？搞个米饭用手抓抓，搞点像酱一样的东西，咖喱又搞点洋葱放进去，又搞点什么杂碎的土豆番茄茄子包菜，又搞一下子往上面一浇，霍霍就抓着吃，有啥呀？上你家搞个三四个菜啊，这个道场每天炒这么多菜，有啊？有吗？但是人家对那种生活环境还求修道啊，人家还去到神庙里啊，他不信佛，他到神庙里去上，他平民连喝牛奶都喝不上，他存那个牛奶买来干嘛呢？ 往那个小神像上浇啊，那个小女神像上每天去祭祀，烧个小香插那儿，拿点小红花，红花黄花子在上面撒撒，搞个小奶瓶子，一个小壶来，捧个小铜壶瓶子小盆来，用牛奶在上面浇浇。他都没有那个条件呢，穷人都没有条件喝一口牛奶，现在有这奶危险有毒，有那奶危险有毒。师父讲啊，这么好的条件你不求修道，你不求解脱啊，还说修道不是已经，还有一些人讲说过时了，是迷信。到底谁迷信于现在的欲望，还是迷信于宗教？搞清楚没有啊？搞清楚没有啊？你要是真说迷信，到你苦的时候你不要求解脱，你不要说我离苦，你不要，那你就在那苦中熬，你不要求出离。你说这个民族挺伟大的，是不是啊？那你说现在那个印度北方的那个雅利安族啦，那雅利安族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就是印度北方的雅利安族啊。在里边再提醒大家一条，释迦牟尼佛是白种人，不是现在这个黑的像阿三一样的黑的要死，黑又亮牙膏一样的。你不要把释迦牟尼佛当成现在印度人那么黑悠悠的，释迦牟尼佛是白种人。我跟你讲啊，你记住啊，他长的是大鼻子，哎，高鼻子，雅利安族人，现在还有的。他现在可能雅利安族的人跟现在的人，印度人通婚的，说有一种杂血呀混血，但是他本质是白种人。不要把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印度人他是黑的，你看哪个道佛像脸是黑的？那不都是白白净净的吗？很庄严的呀，那黑的像炭一样的，那都素食的果报脸才黑的。丈佛光明吗？来世你就是长个黑又亮的脸，完脸上长的全是那种斑啊苍蝇屎啊，随便了哈。你丈佛光明吗？你说话唾沫星子喷到佛像脸上来，来世这里长个痣呀，随便了。不要以往的那个知见，有的人就是自己想象的，他就说释迦牟尼佛是印度人，现在印度人都是黑，完了释迦牟尼佛也是黑的。人呢，有的时候他就是喜欢于自我想象和自我自认为的理性的一个安排。我师父总讲说，你那种自我理性的安排是错误的。所以这里大家要记得一条，就是佛是白色的脸，他是白种人。那就是这一条，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假如说你跟他没有给他钱，也没有谈好，那你就犯不可悔。假如谈好了呢？谈好了就是与值了，那就给他价格了，那就是犯什么？无犯。但是就我们中国来言呢，大家还要注意的，是不允许的。中国人传统文化都讲什么？讲正人君子啊，人家都不会去这个花街柳巷玩呐。你说何况我们佛教徒要不要去呢？不会吧。你也不要拿这条戒律来说，哎，可以可以我去，你去你去就不可以，那绝对不可以的。那下边再讲了哈。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坏，共比行邪淫，女者三处，犯不可悔，轻犯同上。那就是这样的啦，那人死的了，死的什么呢？畜生啊，和人呐、啊，尸体呀、啊，律上是有这样记载的，还有这样的呀，是不是啊？那新闻也有报道的呀，那也是这样的。那你跟这个，只要他身根未坏，那他就是大小便道啊，口道未坏啊，你跟他行淫了，那就是犯邪淫了。那女者三处嘛，大小便到口。假如他身根坏了，坏了你就是犯中可悔，明白吧？轻犯就是中可悔。同常说，假如说他没有坏，那就是犯什么？那就是犯轻罪可悔啦，同常啦，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大家都明了了，让我们再往下边看哈。这里该讲到这个了，很重要啊。若优婆塞自受八支， 那千言讲的说，为一日一夜八关斋戒，行邪淫者犯不可悔，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那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受了五戒的人呢，又破财，那你自受八关斋戒。你今天已经受了八关斋戒，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就是什么？在今天的中午12点之前你去受戒，到明天的明相出来，那就是一日一戒。不要说今天我11点受的，10点半受的，到明天的上午10点半，不是这样的。到明天早上的明相出来，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行淫呢，这里不讲邪淫了，就哪怕是你合法的，他是你的防护者，是正淫都不行，因为八关斋戒受的不是邪淫呢，他受的是一天一日的，一日一夜的正淫，这不行的。所以受八关斋戒的人呢，连这一天一夜一定要好好的防护自己，就是什么意思啊？回去也不要乱看电视啦，乱搞网络啦，为什么呀？那些都是犯的因缘呢，他演的这些节目啊，都是情情爱爱的呀，是不是啊？那这种因缘，所以说你没有犯这个八关斋戒，但是师父中讲说，这个因缘就是犯戒的因缘，在戒条上你没有犯，但是在戒的精神上你却有犯呢。为什么？吃八关斋戒是为了解脱的，你才受这条戒的呀。记住，吃八关斋戒是为了解脱的，你才受这条戒的。那你为了解脱的，但你回去受八关斋戒，守八关斋戒，但是虽说你没有正犯，但是你却瞎看一些颠倒的网络或者怎么样，那师父讲，那你戒的精神却有犯呢？那你对戒的精神有犯，那你对自己的发心也有损害了呀。所以戒条没犯，但是受戒是为了干嘛？为了解脱。你为什么才去受戒？为了解脱。但是你却没犯这八关斋戒，但是你却做了这个犯戒的因缘，亲近了这个犯戒的因缘，但就意味着你那个心犯了，那个想解脱的心被你这种因缘所什么了，破坏掉了。你这种行为就是破坏掉你这个誓愿心的因缘呢，所以你要不要搞呢？这个居士就来较真。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戒律要是不讲得非常明相，可犯不可犯，要是不讲得非常明细呀，他就较真。较真干嘛呢？较那个真干嘛呢？依照着戒条戒相，可悔不可悔就行了。那你说你戒条没犯，但师父跟你讲，往往在做事的过程中你没有违背法律，但是你这个人做事道德底线没有了呀，是不是啊？道德底线没有了呀，你说是不是啊？那你说儿子把老爹告上法庭，昨天师父也看在法制频道了，那儿子把老爹告上法庭了，人家说没错，法律说没错，但是大家都说道德底线你冲刺了呀。有很多人道德就是没道德，他没犯的他道德，你看一些居士到道长来呀，规定是不是啊？那师父允许的我去干，师父允许的你去干，你是怎么干的呀？你是恶心贪欲心的得到的。哎，师父允许的，我没有犯戒，我也没有破规矩，但是师父跟你讲，你得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恶念才得到的？贪欲心吃剩的去，私心吃剩的去来完成这个得到的。那你就过来讲，佛法是干嘛的呀？佛法是行慈运悲的，是利他的，佛法是求解脱的，为别人服务你才能解脱呀。最起码你不为别人服务，你不发菩提心，你为自己求解脱，你要断欲的，你还这样的得到的过程当中恶心得到的，还说自己无过。师父讲是无过，你没犯戒律，但是你的誓言，你的信心哪去了？你那个对佛的信心哪去了？你对三宝的信心哪去了？你对那个佛前发的誓，哟，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哪去了？哦，你就大字不顾的去说，这个就不违背戒律，在范围之内，我永远走在边缘，那我就可以犯。来让人家看出来一点呢，一点都没有学佛的身份。是不是这么讲？那你不学戒，你知不知道自己平时没有犯戒，但却犯了威仪？什么叫威仪？一是你的形象威仪不正确，第二点是你内心的威仪不正确。你那种恶念呢，欲望的私心的恶念， 违背了你对佛法的信仰，违背了你对自己想离苦的这颗心，那就是失掉了戒体，就如同你犯了根本戒，戒体破掉，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受戒，一个是没受戒而已。哎呀，师父讲啊，学佛学戒，你好好的把自己的恶抓住，恶因找到，通过这种戒持戒的防护，让自己的恶不延续下去，通过戒律的戒相的学习，让自己发现自己的恶因在什么地方。你打蛇要什么样？打蛇要打七寸的，是不是啊？你想把自己捋直，捋直你要知道贴哪下手啊，你就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弯呢。所以你要学戒的呀，你总认为说我没有犯，我只要没有犯根本，这些无所谓，恰恰相反，恰恰你这个无所谓的心就是你犯戒的因缘。你犯戒了，戒律犯了的同时，你想想就是因为你这些无所谓他才犯的。反而你说你在，只要我持戒我没犯，这个讲不过去吧。你在戒律上可能可以讲得过去，但是在戒法的精神上你讲不过去吧。戒律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解脱，意味着你持戒就是对佛法的信心，说哎呀，我只要修行念佛就好了，从心相入手，不要受戒。这样的居士哪有不功高我慢的，讲这个话的居士都功高我慢，凡是功高我慢的居士，一半上一大半都不持戒。师父都讲啊，他不懂戒，他也妄谈说戒法到底是意味着什么。没有戒法哪有你出头之日啊，哪有我们的出头之日啊。你想想平时我们是不是这样干事的，错就赶快改，不要隐藏。佛给你机会，也给你因缘让你改过，不是一下让你打死你，让你无依靠，他是让你这种通过持戒守戒学戒的过程当中，让你内心舍掉恶的同时，不会感觉到自己很寂寞，而有一个善的依靠，依靠佛法嘛。你在这防护防护守护守护，我也不知道你守护的是什么东西，一旦恶业到来的时候，你守的，你认为你守的东西可以帮助到你吗？啊，你守护的那个拼命的舍，我都讲啊，我没有让你舍弃老公老婆，有因缘学佛干嘛不来学？有机会护持三宝干嘛不来护呢？还随顺世间那些恶法不去学，还去支持说学佛要自在，你想学就学呀，现在你说的算。你有本事，师父总讲，你有福报，一旦你本事和福报没的时候，谁说的算呢？啊，你现在管儿女他听你的，你躺在床上谁听谁的呢？你吃个小米粥，他给你买来一个大米饭，吃不吃啊？我没有说你舍弃他，我只是说不要把这一辈子的精神都贯穿在那个你自认为很保护着永远不变的，哎呦，后来可以帮助你怎么样？没有不行，可能是可以帮助你养老送终，但是我总讲说有了又怎么样呢？他管你的事，好，他管你的事。我当时就讲说我要不出家，我娶老婆有孩子，我管我爹呀，死我都不管，大不了说管，谁管谁呀，搞不清的，是不是？搞不清谁管谁呀？师父讲说搞不清谁管谁，所以师父谈到这儿，就是希望你们这些老居士们呐，哈，不要执迷不悟啦。我没有让你掏钱都供养我，我希望你那个心，钱给他可以，地给他可以，你别把自己的心给他。那你说师父，我不给他心，我怎么样能说对他好呢？我没有说让他你对他不负责，我是说那个意思，信仰，你不要把儿女当成信仰，不要把你那个自认为可以守护永远不变的东西当成信仰，是不是啊？那是什么信仰呢？到后来 到后来说师父没办法，我还要随顺他，哎，就这样了，没办法，我业力深重。这一句话你就随顺业力去了，业力深重这一句话你讲出来，你就认可你随顺业力了。那你就认可随顺业力，那你就轮回生死吗？这个时候师父也能没办法，师父我轮回生死看你有什么办法，你拿我没办法，哎呀，生死又不是我的，拿生死来跟佛法抗衡。哎呀，师父总讲啊，众生颠倒，为了防护自己的那个自认为可以防护的东西，他去损坏三宝，损坏佛法，损坏自己的信仰，不顾地狱的深广和因果的存在，照样破戒，犯根本，那都哭啊！师父想到这个的时候啊，那内心都是很忐忑呀，又很低沉，你懂吗？哎呀，你说作为在家人，他会想到这些吗？你不学戒的人，他会想到佛法的担当到底在谁这儿？我讲佛法的担当在出家在家都有的呀，还包括你家人的担当。你要你去怎么担当你那个家人呢？给他学佛的因缘吧，别再宠着他了，用自己的防护不舍。你说我学佛不能贪了，但我让我儿子贪，让我女儿贪，让我孙子贪，他们不学佛，他们应该贪，这个颠倒啊，更颠倒，不害人，哎呦呦，不害己害人。那你害人的情况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正是你不舍的，念念不舍的，以后他恶报现前了，你照样对佛失去信心，因为你信仰在他身上，你愿意去分担自己的信仰给你的家人吗？不愿意吧。有几个居士讲，哎，我说你家人立个牌位啊，挂个消灾啊，哎呀，不要挂了，他们不学佛。这个讲啥意思啊？哎，师父他们不学佛，不听不懂这些，不一定，是不是？你反而不懂他，你被他骗了，你反而不明白说你到底现在防护的是什么东西。我总在讲啊，你们这些老居士们啊，放下吧，不要再防护那些虚假的东西。年过半百了，年轻人还好，年老了，像师父这样年纪了，你还防护什么东西呢？啊，都已经这样了，以后还想回家还俗啊？那你还防护什么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可防护的？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年纪大的就跟师父出家一样的，所以我就把他当成出家人来。哎，不能说用戒法来约束你，我会要求他，是不是？尽量给他出家，你还防护什么东西呢？你就跟出家人一样了，现在你还有什么东西可防护的？所以这就是谈谈玩笑了哈。大家都明白师父在讲什么了，我们接下来再看经文啊。若优婆塞虽什么？这个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是没有可悔。邪正就是没有可悔不可悔，明白吧？就是只要你发生了就算犯。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犯佛弟子境界人者，虽无犯戒之罪，然后永无得受无戒，乃至出家受戒具足，就受戒足戒了，放下掌了。那什么意思呢？就说优婆塞，就是说你这些佛教徒啊，就是优婆塞说你没有受五戒，但是你犯了佛弟子的境界，那就什么意思啊？那师父就前面讲，你受八关斋戒，你绝对要跟你家人讲好。那你家人是信佛的呀，那信佛他没有受戒呀，但他是破坏了跟这种受戒的人行淫了。假如说你只要是你们作为在家人的，那合法的夫妻就是什么，记住不能在八关斋戒的时候行淫，懂吧？这一条你们一定要记住。那下边就是什么意思啊？犯佛弟子境界，你这没受戒的人你去犯佛弟子的境界，包括受八关斋戒，包括五戒，包括出家的男女戒，比丘比丘尼戒，菩萨戒。那你说有曾经就有一个人问跟师父讲啊，他要出家，他说师父啊，以前我有不好的事情。我说什么不好的事情啊？ 他说呀，学了戒之后，我因为他出家来跟师父讲嘛，那师父就告诉他出家的条件和要件呢，必须怎么样才可以出家，佛制的出家是怎么样的因缘才允许出家，师父跟他讲说破大犯后不可以出家。后来的时候他就来问师父，他说以前呢到一个道场啊，男众啊，那就跟一个女众发生了这种行为，那女众的也绝对是出家人了，那说可不可以出家呢，师父讲完了你不可以出家。但是就借条来讲的话，假如说这个持戒的人在跟你之前已经跟其他人呢发生这种事情之后，你再跟他，那他就不算犯。他那个人他就说，他说师父这个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不情况情况下，或者是他用种种的手段说引诱你也好啊，或者是要求你也好啊，你被他蒙骗也好啊，不管是怎么样，师父跟你讲，那在这个块假如说你不知道这个非常严重，你是在他的引诱之下，有的律师啊就判说不可以，可以出家，那怎么样，要忏悔。他根据什么来讲的呢？他可能根据说他真的是被骗，他也根据说他这个对方受戒的对方这个人呢，受八关斋戒好，或者出家的也好，在家的也好，他可能是不是第一个跟他，那第一个都是倒霉，第一个那个人绝对是不可以出家的。那假如说不是第一个呢，后边呢，那后边的这些人他就什么，他是在他失去了戒体之后才跟他发生的这种行为，那你就要忏悔的，懂吧？那你就忏悔哪条呢？那你忏悔说在三宝门呐、啊、殿堂里边、寺院道场啊，行不敬恨吗？是不是啊？那你忏悔这一条吗？那你不用忏悔什么？说是否说他是，但是除非你知道，除非你知道，所以师父就讲啊。这些人们呐、啊，呀，男众啊，我总讲说住女众的庙子，还有这个女众啊，到道场去住。作为出家人也讲也好，你要是遇到了那个五百世的姻缘，他问着问着佛法就有点不像话了。那师父只能讲一心念佛。或是大声的念佛，或者起来就是你赶快走。那有一些经常亲近的一些居士呢，他来问佛法呢，他有这样的趋向了呢，那师父讲说你大起来大声的呵斥他，撵他走有点太唐突哈，是不是啊？因为这些东西只是你内心发现的，他没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除非他表达出来了，语言表达出来或者是行动，你可以呵斥他，你只是在内心当中知道了这种感觉，或者是知道了这个事情不好不妙，那你怎么样，你赶快内心一心念佛，刻意的去怎么样躲开，包括在家人和出家人，懂吗？不像你想象这样的哈。那你怎么样，一定要防护好自己，不要以后下了地狱或者是你在求戒求不了了呀，那就是那赖谁呢？那你赖谁呢？那师父跟他讲，好像不能出家吧？后来他出家了，哎，出家了，那是不是怎么回事？他能出家呢？那可能他遇到大善知识了，他已经确定说，他跟这个所谓的女众出家人，他发现说他之前就有这样的行为，那其次了哈。那可能说那个律师啊，根据说他真的不知道啊，或者真的是别人骗他的引诱他的或者怎么样，可能因为他的不知道，那个律师说你回去忏悔呀，见相见花呀，在佛前好好忏悔呀，来来来，可能他后来忏悔了，他出家了，我也不知道了，是不是啊？那我就不清楚了呀，那就是师父哎呀先别办的事情。那你说就这条戒来讲，在家人呢，大家人就是提醒你的，你受了八关斋戒，你一定要去怎么样，跟对方你的合法的夫妻也好，去表明 明白吧？第二点就是你要自我防护，一定要自我保护啊，你懂吧？学界就要自我保护的，不要说随随便便的呀。哎呀，人都是凡夫，哎呀，龙蛇混杂的，哎呀，要命的，要死命的，这都是哎呀不能讲的事情，我都不想讲。那就是这样的了，那你以后就不能出家了，守居如戒了，完了，完完，除非以上的生条姻缘了。那千住就拉佛弟子境界人为比丘比丘尼释迦摩诺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也乃至以七受八之灾日记忆得犯犯者同名破他犯横。那下面讲了包括比丘尼比丘比丘尼释迦摩诺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是不是？那就是这样的啦。所以跟你讲啊，那你自我防范，是不是？这一条戒你学了是什么？是还没有受戒的人呐。依照的这一条戒，想学戒的还没有去受戒，要依照条受戒之前不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对于受过戒的人怎么样？不要去害人，懂不懂啊？你自己犯戒的同时，你还给人家带来什么？带来灾祸和果报了，就是这样。那我们再看下边的经文哈。佛告诸比丘：吾有二身，生身、戒身。若善男子为吾身、吾生身起七宝塔，乃至于梵天，若人亏之，七罪尚有可悔；亏吾戒身，七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那就是什么意思了呢？就说佛告这些比丘们呐，那这个比丘当中也包括谁呢？凡是经典说讲到佛告比丘，除就是都包括除了戒律比丘戒，懂吧？那就包含当中，但是比丘戒当中也有一些在家的优婆塞的戒要持守的。那佛告比丘是包括你们这些受戒的在家男众女众啊。不要说佛之说，哎，那告诉出家人的，跟我也跟你有关的。他说：“吾有二身，生身就是什么？这个肉身啦、啊，肉身的身叫生身。”他说：“戒身，戒身那就是什么叫戒身呢？大家听明白啊？戒身就是人家传给你这个戒，人家把戒传给你了，你接受了，就叫戒身，很容易。”就人家把这个戒传给你了，你接受了叫戒身，那就是比喻什么？说我有生身，我这个佛呀进入涅槃之后有舍利，他把这个舍利建个塔，那个塔多高呢？高到了那个大梵天那么高。假如有人把它推倒了和毁坏了，这个罪呢都可能毁。但是什么样的罪就罪毁很重呢？损坏戒身的罪就很重，犯戒可悔的不算。假如说你说师父，那我犯了根本戒，那就不得忏可忏。这个当中说亏侮戒身的意思是什么？要就师父这样来谈，刻意的去毁坏，懂不懂啊？你刻意的去毁坏，你恶法的去毁坏就根本戒，是不是啊？那不叫我杀人，我受戒我偏杀；那不让我邪淫，那我偏邪淫；不让我妄语偷盗，那我偏干。就是这样的，明白吧？人都是这样的，你别让他干，他偏干，他死硬的干。小心呐！你要这样的破了戒之后，哎呦，那怎么样啊？你就建个舍利塔高到梵天，你把他推倒了，这个罪都可以忏。你这个毁戒身呐，就是这个意思，刻意的。假如说你说我犯戒了根本戒是无意的，我也没有恶心想去毁坏这个戒身，那怎么样？那你就忏悔可以出家，那忏到见香见花。假如说你是恶意的，就是不信这个邪，你说我不信邪，哎呀，不信邪你信不信你受戒干嘛呢？我就偏悔，有这样的人呐，男众女众都有的，他偏去悔，哎呀，以悔戒为什么？为势力。哎呀，看怎么样，我毁戒了又不能受报，又怎么样呢？当初啊，佛在世的时候啊， 提婆达多他老人家了。对佛就是这样的，诶，不说的谤佛怎么样有果报没，害佛有果报又怎么样嘞？我不也提婆达多照样是我生前是佛的是不是那哥嘞，那佛的那个亲戚嘞，那我做出家之后我害佛，我损害佛又怎么样嘞？是不是啊？哎呦，过几天，这个话刚说完没一个星期死了，干嘛嘞？在这个大地啊，就这个地上啊，裂个大口子，那个提婆达多咚掉下去，地就咚合上了。为什么呢？福享尽了呀，到了呀，你福报没了呀，那祸就来了呀，那地就裂开了，提婆达多就掉下去了呀。掉下去的时候求佛，哎呀，把着这个沿边啊来叫啊，释迦佛，哎呦，这一念就说好吧，那你先下去吧，下去之后再救你吧，那你先下去吧，下去之后再救你吧。你看他生前多坏呀，害佛害佛害佛，大乘的大乘有大乘的意思啦，所以你不要刻意的去亏污，就是损坏这个恶心，去损坏戒律呀。所以我总讲啊，这个人呐，要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管什么佛呢？造杂。他管什么经书呢？造毁。他管你是什么和尚、什么居士、守什么戒的呢？他造搞。干嘛呢？他自称不信邪，以这种犯戒为大势力。哎，我就犯戒，师父也不能拿我没办法，佛又怎么样呢？哎呀，不要讲这个话，姻缘到了，我就不相信你能扛。哎，你不怕死吧？他攥在你放不下那个东西上出现问题，你放不下你家人，放不下你老婆，他偏让你老婆死去活来的。那你放不下你那个钱吧，他偏让你那个钱贬值，被贼偷。那你放不下那个珍宝吧，收藏品，他偏让你那个收藏品被贼盗。不要拿命，不一定人放不下的是命，是不是啊？你说，哎，死又怎么样呢？恶报来就来。是的，你这里可以放不下，那里呢？你最爱的那个人呢？他往往在那个地方报来可搞你。哎呀，这是大愚痴者呀！那受罪就如伊罗龙王啦。什么叫伊罗龙王啦？这个龙王啊是什么？这个千注上也讲了，来了比较容易的这个白话文了，但是师父给你讲一下哈。那个这受罪如伊罗龙王，什么叫伊罗龙王？伊罗龙王是迦摄佛时期的一个弟子，一个比丘。他干嘛呢？他犯小戒。什么小戒？出家人不可以随便折草木的，不可以随便伐木啊，折花折草的。这个不算是犯戒，这个东西就是犯小小微仪的戒，只要你一忏悔心生，哎呀不对，这个不能折，这个罪就基本上没有了。但是佛就呵斥他，有人呵斥他说，哎呦，这个师父啊，这个我们都是比丘，你不能这样干，虽说是小戒，但是你要求忏悔。他不求忏悔，他恶意的，人家劝他，他就死干死干死往前冲，人家越不让他干，他越顶风的上，越干，跟人家对着干。哎呀，不错，使劲砸了，不，刚开始是折两根了，后来就给他全给搞倒了，真心呐。后来怎么样了呢？虽说没有犯了大戒，哎，活着的时候念佛呀、诵经啊、拜佛，做点功德。那死了之后了呢？死了之后，因为前世的功德堕龙身了。这个龙呢，头上长个什么呢？长个伊罗波树。伊罗波树啊，那个波树的树呢，就长在那个龙的头上。完了，那个伊罗波树的树根就跟他的大脑相连。长到他的头里边去了，完了这个树的被风这么一吹，那不就摇晃吗？那个根一动就把他的带动他的脑子就疼，这个果报。你说你要不要去违背这个戒律？这个特意毁坏戒有多恶呀？所以师父就告诉你，小过都要毁的，你看何况你犯大过呢？哎呀，师父啊，只要我不犯戒，规定犯了怎么样呢？哎呀，说两句好话就过去了。哎，就死犯死犯，有的人他就死往前冲啊。 师傅就讲那个业力要现前呐、啊，那恶心要遍布啊，他爹他娘，自己命都不要，他就毁不坏，就跟你对着干，他不是跟我对着干了，跟佛法对着干，是不是啊？他跟业力对着干，就刻意的毁毁毁。师傅讲，你们这些女人们。啊，嗔心起来，你们这些男人们大男子主义起来的时候也要命，男的女的都一样，各占各的姻缘而已，对戒的毁坏和恶心的起来，男人又怎么样呢？女人又怎么样呢？只是个人起的姻缘不一样，那女人要嗔心，你讲她，她不服，她一起嗔，死犯戒，她就在你面前做出那种示威仪犯戒犯规定的事情给你看，阿弥陀佛嘞，不是我的事，你也用不着给我烦给我砍，跟我何干呢？那讲起来自私的话跟我何干，要讲起来发菩提心的事要管他，为什么不管你做利他，讲什么利他？那个男人一讲就真的，不要讲我，你是男人了不起的，你会讲经，我在世间事业，你会讲经，有人尊重你又怎么样？这些女的又尊重你怎么样？男人又嫉妒的呀，要死的呀，要命的呀，那嫉妒的要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男人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是以女人为拥有，他认为他拥有的财产，刚开始拥有女人穷的要命的时候，哎，找个老婆就好了，找一个老婆不够，找两个。完，一旦有事业的时候，以事业为重。就是世世生生以拥有为争夺，完了他看到别人的那哪个法师哪个怎么样，他的信众比较多，女信徒，哎呀庙子也比较大，收的供养比较多，起嗔起争，照样在三宝面前做回事了。好，你让他说在佛前要合掌就不合掌，他偏不合掌。那你让他在佛前说恭敬磕头，他偏不磕，你让他这样去走呢，他偏不干。师父讲啊，你把佛像给砸了都没有，你这个刻意毁戒恶心的罪要重啊。师父讲，你们这些老同胞们，年轻的好管，他不会跟你对着干的。你们这些老同胞们呐、啊，哈、啊，老同胞们啊，所以师父讲说，老同胞们呐、啊，这老的呀，哎呀，老有所值，那怎么办？那我头都大的，你说这个哪个法师愿意带这样的徒弟呀、啊？都把人磨死了，他天在面前气你，这个法师一定有。多大的忍辱的功夫啊，你懂吗？他偏在你面前跑来跑去，他特意的表现出那种就给你就是要犯戒，我就不服你这一套，就偏要去干。师父讲，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也可能他业障现前，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但是师父总讲啊，你安静下来，事过后了，你做了你也会做，事过后你想想，多想想，多悔过悔过，多关照关照，下次你就可能也会干。我总讲说，你就会尽量的不会干的那么多了吧。事后想想，用这个悔心和对三宝的信心来告诉自己，来防护自己，下次别干了。你干有啥意思呢？哎呀，我讲啊，出家人要是没两下子被你这个搞小动作，搞这个两下三脚猫的功夫就给搞定了，这个和尚你跟他干嘛？你说这个法师你跟他干嘛呢？为什么？反而反之，这个法师能接受你这样的，是不是啊？啊，我相信你儿子，你回家，你儿子，你回家，你做老娘的，你在儿子面前你去表现出跟他对抗，不服从他的，你在他面前去跟他对抗，他说家庭这样生活，你跟他对抗。我相信你不会吧，他都会把你儿子不能接受的东西来接受你， 我总想说他回家了，在儿子面前都是孝慈慈父，这个慈母，你来到师父面前有几个慈父慈母的呀？我相信的，谁是谁最得的依靠？和尚啊，你这个师父啊，我总想啊，那个儿子，儿子你敢吗？你就是刻意的，你温柔的，你都来不及呢，你敢去卖弄啊？你敢去死对抗啊？以这种恶心呐、啊、毁戒身的这个心去跟他搞？两句话半话，就两天不来看你啊，都把你搞得要死，一句话就让你心。苦几天，哎呀，我儿子不尊重我，好不容易养他大，他讲我犟讲，不给爹的妈的面子。师父总讲说，师父呢，你反过来这个立场，你讲讲你在道场中对从参道友，对师父哎，你怎么样想的呀？哎呀，师父总讲啊，在家里人五人六的，出来不像话。那你只能这样讲他了，你不制止他又不行，他又下地狱的，而且他还会影响你的，还影响大家。哎呀，你知道吗，出家人无苦，但是出家人也有苦的缘呢、啊、那就是谁呢？这些能度的对象嘛，还亲近你的这些人呢，怎么办呢？大家好好啊，学了戒之后啊，念三宝的恩德，他的恩在哪里啊？给你机会，给你姻缘，给你空间，给你亲和力，你还这样干，却刻意的毁坏戒，持戒也不正用心的持，修行不用心的修。师父总讲，不是吓唬你，我也不是希望难听的，我希望你们都善终。师父总讲啊，多去看看人家死，谁帮他抬呀？笑，师父讲，我和尚去帮你整理衣服，帮你摸摸脸，刮刮胡子，给剪指甲啦。你儿子管你，就算帮你穿衣服，师父讲他大不了拿你的死相来干嘛？来说，哎呀，我做到了孝道，哎呀，你看我不怕死人。来滋长自己的价值而已，他有什么价值的？他是真心来对你这个爹娘喽？他怕一点，他怕的要死。师父给两个钱，那不是给两个钱帮你去搞，那是出家人的慈悲来帮你去收拾送终啦，那是一件阴德功德的事，哪问送终啊？师父都是早就看清了，没儿女也好，有呢。有啊，有是你的姻缘和你的福报啦，但是你要摊上这样的呀。师父总讲说，哎呀，你不要把信心建立在他的那种情况之上，你不要刻意的拿世间的拥有来特意的毁戒。啊，没事了，戒毁掉了，犯戒了，哎呀，我还有儿女，我还有钱财，我还有房子，我照样世间生活。那是什么学佛的？那是什么自称是佛教徒啊？你搞什么呢？反正师父这辈子我就经常提醒自己说，幸亏我们出家好，世间没什么拥有的，有的都是不被人家认可的。和尚可以有家吗？有很多钱吗？不学佛的都知道不应当有，你拿什么去滋长自己的知见和我知去破坏那个戒身呢？所以你作为在家人呐、啊，这条淫戒不光通邪淫，还通欲望的看破和什么，和你对修行和了欲的一个价值。这个淫戒不是单独的行淫呐、啊，那讲的是太多了呀。包括那四条啊，要讲出来的话，戒律到底是什么？戒律就是佛法，你只要把它延迟好，绝对你受益的。你说。话就不多说了，这个淫戒就讲完喽。那讲完了呀，本来要讲很多故事给你们听的，历代的人物啊，狄仁杰呀，又是哪个考上状元的人呐、啊？他爸积阴德，为什么？他爸是做医生的，完了他医生给一个富人的丈夫治好病了，那个富人呢，为了报答这个医生，就要怎么样？要 通过什么行淫来报答他，你看看，就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随便。完结果这个医生就没有说怎么样，没有同意，所以这医生说不可。结果他这个儿子呢，哎呀非常烂的去考状元，那考试卷人家那个判试卷的那个人一看，这个烂卷子写的什么，扔掉了。那边就有人讲不可，这是什么，谁在讲话，他又拿回来看，可能怎么回事，他又看完那个后边太，哎，这个实在太烂了，一点水平都没有，不能给他状元。那边又有人讲不可，他又讲回来了。结果他又看，这简直就是不上文呐，这古代四书五经什么他都没学过，中庸是什么东西，这个怎么能作为栋梁呢，一扔。后来又一声的不可，这个判官，哎，不行了，还是拿回来吧，这个绝对有秘密，有冥冥当中有鬼神护。为什么他老爹手淫戒守得好，抱在他儿子身上了，一个烂泥烂瓜的儿子得了状元了。师父讲说，那世间不学佛的尚且有这样的善报，你学佛的人呢，他果报就是不得了的了，好，福报不得了。那你说你积阴德到底为了什么？师父讲积阴德不光为了来世以后当官或者是发财，积阴德你都也是为了成佛，你多回向回向成佛道，利众生，回向子孙也能学佛，也能学戒，也能离欲得解脱，发菩提心啦，就这个意思啦。那狄仁杰呢，狄仁杰更不用说啦，他去考状元，哎，自古以来都很多这样的书生了，那去考状元，老和尚就提醒他说，考状元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注重你这一路有很多磨难。他什么磨难，他说你记住一定要贞洁。那怎么样，那结果在那住客栈了，有个人就怎么样了，送上门了，那就这样了。那狄仁杰就听了老和尚的话呀，那他就没有这样去跟那个人发生这种行淫的事情啊，后来就当了唐朝武则天时代的大宰相了吗？官位就很高吗？很多这样的故事啦，那就非常多了。那这里边再就是我们再多讲几分钟把它讲完哈。那这个里边就有几种情况啦，这些故事就下地狱了。正法念咒经当中就有这讲的故事，你有时间去看啊，正法念咒经当中有很多故事。那在大智度论当中啊，有不是，就有个补助啊，那先给个补助，他说若已知妻妾有认识乳儿时，乃非淫根错而交构者，亦名邪淫。如大智度论广说的，这大智度论当中就说或者她怀孕了你也不可以，就是她说她是你的合法的也不可以的啊，也算是邪淫呢。那哺育时，就是说她在哺育小孩的时候，你明白吧，那现在都是不是这样的了，为了身体的形状，我也不知道为了身体形状要干嘛，那就是买奶粉了，不这样了，除非说你生下来就没母乳了。那你既然要说喂母乳干嘛呢，他吃你的母乳他才是说跟你这个母亲有感情吗，有依赖吗，他才不会去出外，小孩很大的时候他跟母亲不行，他出外去找其他的感情依靠，而跟他达成一个什么感情的依靠。那你记住，他作为母子妈妈，他对儿女绝对有大姻缘，你可以借这个姻缘来进行什么，对他进行善的引导，懂吗？那你说你要怎么办呢，现在人都是，哎，也不知道是怎么业力的社会啊，那业力的社会啊，那就分这一条，你为了这样的姻缘，那师父本人都没有吃过我母亲的母乳，那为什么呢，那他说他当时出生，我出生的时候是没有母乳的呀，那怎么样啦，那我现在跟他就不亲，看到他把他当成居士一样，就是这样啦。那你说是不是有母子关系呢，我也承载这种关系的存在，他有这种情况了，大智度论就有这样的说了。那这里边讲说犯罪的要件，就是犯根本罪的要件是什么呢，淫心是道， 嗜睡如毛头许，后边再加一个假如说是被强暴，那就是受乐，这四条。那对境想呢，道道想道疑非道小都是犯不可悔。假如说他确定是道，那男有女有三处，男有二处，那只要是这样，你说他是道想非道想，那就是这样的，或者是只要是道或者非道想道疑都是犯不可悔的。那非道呢，非道道想非道疑非道想，那就是中庭。各位假如不是这男有三处啊，或者女有三处男有二处啊，那怎么样，那你就其他的情况下这样的行淫了，那就算什么中品的可悔。但是它开源是什么呢，这条戒有开源，有三条记一下啊。第一条是为冤家所执，如热铁入身，唯苦无乐，就是被冤家所执，就是被冤家逮住了，被人强迫的，如热铁入身，那个时候就是被人家强迫了，就是非常挣扎呀，是一种痛苦。唯苦无乐，就是没有苦，就是没有乐，只有苦，被人家强暴了，他很害怕呀，很恐惧呀，是一种苦，这个是一。第二点，熟睡不知，就是你睡着了，你根本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你醒来之后才知道。第三是什么，狂乱坏心，就是你是在什么，你是在狂乱坏心之下而做的这种事情，你就是大烦恼皆心呐、啊，你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抓屎就吃，完了拿那个屎就作为是黄金，那这种呢，上次讲过杀戒和盗戒都有这个了，这三种。第一是为冤家所执，如热铁入身，唯苦无乐。第二是熟睡不觉知，就睡着了。第三就是狂乱坏心，你就是精神病啦，或者当场就是在这个阶段之内，你的心不控制了，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或者抓大便为是啊，这种情况是三种开源，明白吧？这三种就是开源呢。对，淫戒呢，邪淫呢，就是讲完了。那有问题呢，那就是犯戒犯邪淫的这条戒具举言成犯呢，那就是具淫心嗜道嗜睡受乐。那加一条受乐，那淫欲的女有三道何为呢，那就是大小便道口道。邪淫戒的开源何为呢，那前面讲到了，一是为冤家所执，如热铁入身等，唯苦无乐。二是熟睡不觉知，三是狂乱坏心，这就是开源。那四呢，何为远方便呢，次方便和近方便呢，那一一说了。远方便就是你躺那儿想，还没有亲近到或者跟人家确定这件事情。那什么叫近方便呢，那就是近方便，就是什么近方便，就是你已经跟他接触了肉体，只是根与根没有碰到。那什么叫次方便呢，次方便就是通过其他的形式来进行这种欲望的行为，比如说手淫或者是其他的种种行为了，那就是很严格的，那就是不用再讲了，很多了，讲不完的。那五呢，是写出而所知强扶邪心的方法，前面师父已经讲过了，淫欲心和这种邪念心有种种方法了，有什么，有四觉观和九想观，是不净观了，观身不净，观身坏烂，死的时候这个皮肤不净，别看它漂亮，一割开里边都是血。那死了之后呢，死了之后前两天就开始有臭，有点味道了，慢慢肚子就鼓了，就膨胀了，像气球一样，完了之后身上就会有，本来是白的，完身上就变青了，青淤的地方就慢慢慢慢就会坏，有血水出来，完慢慢坏的地方就会慢慢的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之后，那坏的地方就会有蛆虫出来，完从你的鼻子、耳朵、九孔啦，大小便的有蛆虫爬出来，有什么可爱的？就是肉身不净，你贪染那个女人、那个男人，有啥呀？你看看那个割开的、血的，这图片都能找到。那四觉观也是这种啦，通过最后来观白骨，哪会有它坏了吗，长蛆了吗，它就散坏了，本来骨头是连在一起的，再烂烂烂，把那骨头就分开了，分开呢就一些野兽来了， 狗啊鹰啊就把这个烂肉给吃了。吃了之后呢，你就剩下一堆骨头，骨头本来是个人形连在一起的，经过风吹日晒，那个骨头只能看个头骨啦，或者是主体的骨头，肩胛骨和胯骨，还有这个腿上的啦，是不是？那肋骨、小骨呢？一些鼻骨呢？手指骨呢？都随着风吹烂掉了。那后来说关白骨当中有种种的光，最后关到说白色的骨头非常白，但白色的骨头当中，那个骨头白色的骨头啊当中有八色流光，关到白骨其中有八色流光，不像你们想象的呲牙，你也不要呲牙，不像你想象那样的，到最后来剩白骨了，白骨当中有八色流光的这种光，最后是什么？就修成了不净观。他再加上什么？不净观当中有性格的不净和感情的不净，性格的不净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你达到他的目的的时候，按照他的要求的时候，他表现出很温柔，又照顾你啊，事事都顺从你啊，又给你在你未有吃饭之前拿碗呢，又之后一旦你不顺从他的时候，他才不管你呢。他性格是建立在欲望的满不满足上。那感情呢？感情不就更是的啦，说他感情，我跟他有感情吗？一旦他出轨了，一旦说他背离你了，离开你了，那叫什么感情啊？是不是啊？那感情，两个人的感情是相对的，他背着你搞什么东西，存钱也好啊，或者背着你搞小房间也好，小匣子也好，他背着你搞一些不好的行为也好，他的事情对你有一些隐藏，或者甚至关于感情之方面的一些事情对你有隐藏，这叫感情吗？这感情也是不净的呀，是不是啊？但是爱的死去活来，到后来爱情只是说建立在互相不了解的那种情况下，互相的去有那种神秘感，我要去了解他，他就要去了解你，完即他也正好这种方式是什么，是欲望的一种途径，那他就会去爱爱谈恋爱，后来到结了婚之后，那折旧率就 95% 啦，保质期就3个月甚至3年，怎么样呢？梁祝阿弥陀佛了啊，你就不要看那种说梁祝阿弥陀佛了，现实跟喜剧电视剧电影两回事，那是人在现实当中不想看到也不愿意看到，在面临这种不圆满的和不像自己想象的那种情况之下，他自我陶醉，他自我排出来的那种非常圆满的，真是那么圆满吗？你家里边哈，出来又邪了夫人，那老公的出来的回去打得要死啊，那在哪个场面都老公老婆的，那哎呀你们好好两个人，是的很好，这个话一听声音那么低沉呢，回答的那么不情愿呢，到底为了什么呀？实不讲究，那也就是感情的不敬，身体的不敬，性格的不敬，感情的不敬，你还会去贪欲吗？那只能剩下说，师父啊，这辈子你说这个都不好，那我能搞点什么东西呢？学佛咯，念佛咯，求解脱啦，为别人服务啦，为国家社会服务啦，发菩提心啦，弘扬佛法啦，引导人家正法啦，这不也是一种是不是依靠吗？你干嘛依靠那种呢？最后来不能依靠的。所以这个就是邪淫戒讲啦。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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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